大家好，今天要跟大家谈的主题是创造疫情中的仪式。在这个录音里面，我会分三个部分来跟大家分享。第一个是跟大家谈一谈仪式是什么，第二个跟大家谈设计生活的仪式，第三个是设计工作的仪式。首先想跟大家说一下仪式。这次在疫情中，我们的生活在变化，然后我们在家里的时间可能也比较多，或是不出外的时间也比较多，就算去工作的话，可能也会有一些不一样的思路。我在对话中的学习里面有一个主题是让我印象很深刻的，就是仪式。在我们的生活里面，仪式会带给我们一种很不一样的流动，也会让我们对生活会有一种丰富的感觉，而且仪式会带给人们稳定感。然后仪式对孩子的成长也特别特别的宝贵，对大人的生活也是很重要的。有一些研究生活或家庭生活的人会去说，现代的人因为生活比较忙碌，所以很多家庭里面的仪式都在消失当中。古老生活中的仪式会让人有一种连结感，会让人有一种稳定感，但是当仪式不见的时候，会让人有一种脱落的感觉，会让人觉得有一种失去连结的感觉。所以这回在疫情的经历当中，我也在思考，当我们生活在疫情的这样子的脉络当中，我们的仪式会是什么？有哪些仪式是过往的仪式，我们可以继续保留？有哪些仪式是可以重新创造？然后也在思考，透过仪式是否也可以带给家人，带给彼此更多的稳定感，更多的支持。所以仪式在我的对话工作里面也占了一个很重要的比例。因此在思索跟大家分享跟疫情中的生活相关的东西的时候，很自然的也会把仪式放到这里面的系列录音里面。所以想说，也许我们可以来探讨一下，在第二个部分，在疫情中我们怎么样设计生活的仪式。听起来仪式好像有一点正式，但是大家不要把它想得那么正式。仪式就是在生活当中会带给我们一种踏实感，会带给我们健康，会带给我们有帮助的东西。我们去设计，有些仪式可能是一个礼拜一次，有的仪式是一年一次，有的仪式是一个月一次，有的仪式是每天都会进行。所以仪式的频率也会根据生活的情况去做一些调整。然后我想邀请大家去想一想，就是这回因为疫情的关系，大家在家庭里生活，不管是你是跟你的家人一块生活，还是你是自己生活，都没有关系。你来思考，我们先来从日常的仪式啊，先来看看一天的生活里面，你觉得有哪些东西是你觉得对你来讲是重要的？仪式可以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三餐、吃饭、早餐、午餐、晚餐，大家不再是各吃各的，而是大家可以坐在一块吃啊。然后在吃饭当中，也许大家可以去看看怎么样的在一起会是不一样的在一起。有些人吃饭的时候会说谢谢爸爸今天做饭给我们吃，或是谢谢妈妈今天做饭给我们吃，或是说真好我们全家可以坐在一起吃饭，或是说谢谢这些菜这些肉可以来到我们的餐桌上来支持我们的身体，支持我们的健康。就是用心的去体会怎么样把一些对于我们身心有各式各样帮助的东西融入到我们的生活里。所以我觉得讲着讲着就觉得三餐的仪式也可以是我们去慢慢的丰富它的。然后刚刚提到说就是日常的生活，比如说还有哪些是大家觉得是重要的，比如平常是自己看自己的手机，自己看自己的电视，会不会一个新天的仪式是大家互相推荐好看的电视好看的电影，然后大家一块看，然后看了之后大家一起讨论。这样子的看电视它不只是看电视，它还可以促进彼此情感的交流，然后还可以比如准备一点好吃的零嘴，大家可以在一块儿边吃零嘴边看，然后看完之后大家可以讨论讨论。大家都说孩子们在看电影在看电视的时候，如果我们做父母的人跟他们一块看，看完之后还可以讨论说孩子你看到的是什么，然后你的看法是什么，然后爸爸妈妈看到的又是什么。有时候孩子会不理解，爸爸妈妈还可以带着爸爸妈妈的理解去告诉孩子。所以看电视看或是看手机里的电视或电影都可以成为一个美好的仪式，它可以促进彼此情感的交流，还可以有讨论，就算意见不一样也没有关系，就是很简单的事情都可以成为生活中的仪式。然后我也在想，就是因为我跟我先生吃完饭以后总是有散步的习惯，然后最近呢尤其是晚餐吃完饭之后，我就跟先生说我们在客厅散步吧，就现在外出可能需要外出才会外出，不然的话也是外出的少一些。然后他说好啊，所以最近我们晚餐吃完饭以后都在家里的客厅前前后后的走，大概走15到20分钟。然后我先生也说这好像是新的一个生活方式，很多人都说吃完饭帮助消化啊，如果可以走走路。那在家散步以前我们也做过，但是已经很多很多年没有这么做了，所以觉得吃完饭，我先生像昨天晚上他就会说太太吃完饭了要不要散步啊，好像他也习惯了吃完饭也散步。然后我说好啊我们来散步。然后我们在散步的时候我们可以聊一聊，比如说他今天看了什么书，他今天做了什么事，然后我去听听，然后去问他一些问题，然后他也会问我说今天做了什么，今天有什么感想等等的，就是在散步中去交流我们在疫情中的一些体会，我觉得这样子也是蛮好的。那在我跟很多家庭工作当中，我也会陪伴他们去设计他们喜欢的仪式， 或是他们想要的仪式。比如说有些家庭很少有机会去讨论一下让他们心烦的事情，然后我就会跟他们说，你们要不要在周末的时候有空，可以好好的讨论一下你们心烦的事情是什么，然后彼此好好的表达，好好的聆听，然后好好的讨论，然后下次我们见面的时候，你们再分享这个讨论你们的收获是什么。所以我觉得在疫情的这段时间，讨论也可以成为一个生活的仪式，不一定是每天都讨论，看情况，有时候可能是两天一次，或是周末一次，或是看看这个讨论的仪式可以是全家的东西讨论，也可以是每个人有什么想拿出来讨论。比如说在一个14岁的孩子就说，我最近有学校有一些事情，我也想跟爸爸妈妈讨论，那讨论的主题可能是跟同学的关系，觉得最近关系好像遇到一些困难，然后我觉得和同学的关系也是孩子成长当中一个重要的话题，所以这也可以是大家可以坐下来讨论。然后我觉得让仪式可以比较流动的话，可能就是大家好好的聆听彼此，关心彼此，好奇彼此，理解彼此，先不去批评彼此，先不去指责彼此，那样子的仪式就会比较是温馨的，比较流淌的。那当然我们做爸爸妈妈的人有时候也不一定会告诉孩子到底公司里面发生了什么事，但是在这个时候其实如果爸爸妈妈去聊一聊，比如说妈妈最近在思考工作的升迁，然后不是要给孩子负担，而是很想说大家可以聊一聊。其实有时候当我们的孩子稍微大一点，也可以去问孩子说，你看到妈妈遇到的这个升迁的东西，从你孩子的角度来看，你有没有什么看法呀？你有没有什么想法呀？也许可以供妈妈做参考。这样子的讨论的仪式，听到孩子对大人经历的事情的想法，我觉得无形当中也会让孩子觉得他的想法对妈妈来讲也是重要的，他是被重视的，他是宝贵的。所以在讨论的仪式当中还蛮多可以去进行的，或是爸爸最近也在生活里面觉得遇到了一些，或是工作里遇到一个怎么样的情况想要讨论。所以讲着讲着，我就觉得讨论的仪式也会是生活里很宝贵的东西，然后是打开的。然后我自己感觉就是当家人有机会坐在一起，然后去听听彼此，先不着急要把事情处理得100分，光是去聆听彼此，光是问对方你是怎么想的啊？遇到这个困难你怎么办呢？然后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忙，光是问问题，光是好奇，光是关心，就会带给家人好多好多的温暖，好多好多的力量。所以生活的仪式，我觉得讨论的仪式是很可以去试一试的。然后在这个疫情当中，生活的仪式可能还有各式各样的东西，大家都可以去看看可以怎么去创造，怎么去经营，很多东西可以去探索的。那我想设计生活的仪式哦，比如说有人我们都知道像生日的时候我们会有生日蛋糕啊这些啊，或是不同的节庆，或是为彼此能够好好的待在一起， 然后也可以做一个庆祝的仪式啊，比如说连续好多天全家都可以在一起吃饭，吃饭的仪式可以大家好好的在一起，也是很难得的啊。好，那我想设计生活的仪式，就是想邀请大家用你们的创意去看可以怎么样子在这样子大家都待在一块的生活里，很用心的去放慢的去看看有什么东西是可以设计的。好，那这个设计生活的仪式我先讲到这里。